内部文件透露，北京防疫学新疆，可能至少封半年。政府组织法国难财，中共所谓志愿者团购物资，一日赚300万。徐州铁链女事件，当局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良心记者赵兰健实名举报被传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28号星期四。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4月27号一份北京疫情内部会议的交流纪要在网络流传。文件题为2022-425疫情交流纪要。按照文件的信息，应该是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在一场内部会议上面发言的纪要。文件首先提到新冠病情，说大部分人症状非常轻微，特别是 Omicron 对肺部的感染好少，和很多老年人做 CT 都看不到肺部阴影。跟住提到什么时候中国能够开放。发言人说，开放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是有药，这个半年估计都不够。第二是老年人接种 80%， 这个半年可能做到。第三是有床位隔离，这个也都容易。第四是 ICU 救治能力，这个就比较难，短期不可能。因为设备容易买，培养一个 ICU 医生需要5年。第五是舆论环境要改，老百姓现在对病毒太恐惧，一发烧就去医院，这样不行。这一名据闻是地坛医院副院长的发言人说，以上的条件具备了就可以逐步开放。而从他动辄以半年为期限来看，这一名副院长对政治相当敏感。因为二十大正正就是在大约半年之后召开。按照这一名专家的意见，全中国怎都要封到二十大开完。第三个话题是上海的困境。这一名专家认为北京的疫情没问题，因为北京的政治企位没问题。也就是说，上海之所以出现问题，就是政治企位出了问题。另外，这一份会议纪要还曝光了一个重要细节。在第五项北京疫情怎样这个问题下面，这名专家说，总体来讲北京不太担心，因为全国在防护上面新疆最严格，北京就是跟着新疆学的。这一句说话可能会令到北京人吓出一身冷汗。中共在新疆的疫情防控是建立在设立集中营镇压少数民族的经验之上。这一套迫害的铁拳如果在北京复制，预料会出现不少人道灾难。目前这一份会议交流纪要并未得到官方证实，真假存疑。不过外界注意到，习近平4月25号去人民大学调研的时候，不单止自己全程没戴口罩，周围陪同的人亦都没戴口罩。高层的这一种轻松不怕传染的态度令人质疑，他们是不是清楚了解 Omicron 一点都不可怕。如果是这样，北京这一次来势汹汹的封区筛查到底是为了什么？北京疫情封控升级，多地已经限制民众出行。朝阳区部分区域开始封路，将东二环以东、西大望路以西、华威南路和松园南路以北、广渠路以南的合围区域划定为临时管控范围，要求区域内的居民足不出区，单位员工原则上居家办公。东城区居民唐先生和希望之声说，前两日东城区也都有些地方封了，北京市宽街中医院已经被封了4日，星期六上午起床之后封的，我们要避开医院来行，不要接近医院那边，否则容易变成黄马，变成黄马就很讨厌了。唐先生认为再这样坚持清零会很危险，他说政策不变就有可能封，现在叫我们每个人5日之内做3次核酸检测，都要去做，不做就变成黄马，变了黄马就哪里都去不到。坚持动态清零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因为这样东西你控制不到，而且我觉得没必要，现在致病率没那么高，重症率也都没那么高。 唐先生话，佢嘅一个朋友住喺朝阳区，喺河北翻工，因为疫情而家翻唔到屋企。佢太太带住小朋友喺屋企。前几日佢哋小区检测出有人感染，有几栋楼都封咗。佢住嘅嗰栋楼虽然冇封，但系整个小区嘅人都变成咗黄码，所有超市都入唔到去，冇办法买餸，好心急。超市入面嘅人见到外面咁多人买唔到餸，亦都好心急，就话咁我哋喺门口买啦。结果摆摊都冇十分钟，就俾防疫人员将个秤攞走咗，唔俾卖。目前虽然官方通报嘅感染人数仲未到1000宗，但系北京当局喺4月25号星期一深夜下令，要求北京11个区嘅居民，从26号起到30号，一连5日做完3轮核酸检测。北京市民担忧呢个系封城嘅前兆，佢哋话摸住上海人过河，争相囤货，以免陷入上海封城导致嘅2600万居民缺食物、缺药物嘅惨况。不过北京市嘅黄先生认为，可能情况会比上海好一啲。佢话北京要比上海有经验，北京系网格化嘅管理，平时嘅状态本来自由度就比上海争得远。因为上海系金融经济中心，所以佢嘅自由度要非常高，咁样经济先有活力。所以处理突发紧急状态手忙脚乱，一片混乱。但系北京嚟讲，佢平时嘅自由度就唔高，所以应对突发紧急状态就轻松得多。不过根据网络流传嘅最新消息显示，北京朝阳某小区在发现阳性病例之后，已经出现了漏夜用电焊封门的现象。上海封城之后，虽然中国各地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上海，但是民众仍然面临食物严重短缺的问题。根据多方的消息披露，基层人员利用中共的严格防疫管控措施，在保供和团购方面谋取暴利。据知情者披露，有政府保供人员通过社区团购，一日赚到30万元人民币。近日，上海一名叫做瑞俊的志愿者和网友的微信聊天截图在社交媒体上热传。根据截图显示，瑞俊持有的上海志愿者协会颁发的志愿者证，注册日期是2022年3月30号，也就是上海当局宣布封城之后没几耐注册的。瑞俊披露，他隶属保供单位，为社区供应紧俏物资，可以日进万元。但是这样的肥差并不是哪个都可以做，需要有关系。瑞俊解释说，他不负责社区团购，他利用官方发放的通行证，每日可以将500条香烟运入上海，再通过社区团购的渠道销售，每一条烟可以赚100元。瑞俊还说，他所在的保供单位是政府规定的，通行证亦都是政府发的，全部都是政府的。他每日赚的钱并不算多，叫他去的人每日可以赚30万。瑞俊还提到，希望疫情不要结束。关于保供的内情，上海一位社区志愿者向大纪元证实说，社区和街道是有临时通行证的，可以给你出去，但是保供的名单是政府发的，起码上升到区政府和市政府。这名志愿者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外面有物资，但是入不到小区。要入小区就要参加团购或者政府组织的团购，无论如何都要被人斩一刀。他认为当局就是不想民众买到便宜的正常价格的餸。网络最新流传的录影也都显示，上海江桥镇社区将物资囤积不发给居民，然后高价转卖。后来被小区的居民找到，发现蔬菜已经腐烂，肉类就被转移到其他地方。民众在现场群情汹涌，即使有几十名警察来到现场，仍然没办法平息老百姓的怒火。美国海军宣布4月26号桑普森号驱逐舰 DDG-102 通过台湾海峡。美军强调，这个是依照国际法进行的一次例行行动。综合外媒报道，美国第七舰队发声明说，桑普森号通过台湾海峡 彰显了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自由和开放的承诺。美军会在所有国际法允许的地点飞行、航行和行动。桑普森号隶属第21驱逐中队，是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林肯号的战斗打击群成员之一。战斗群目前正在菲律宾海活动。这个是不到三个月以来美国军舰第二次通过台湾海峡。上一次出动的是驱逐舰拉尔夫·强森号 DDG-114。它是美国海军最新型、威力最强的驱逐舰之一，2018年3月开始服役。中共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大教例行发难表示不满。他指称美方的行动是蓄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衅行径。施毅还宣称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早前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发文说，台海局势如今山雨欲来风满楼，真正的爆点或者已经不远，被认为是有意升高台海的紧张局势。胡锡进当时写道，如果大陆真是有不断后退的空间，那就好了，但是真正的危险是大陆没得退了，忍住没用大招数，但是美台误判了又向前行一步，台海就似翻开摊牌的新一页。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宋国成就此对美国之音表示，胡锡进的说话如果不单止是个人观点，而是影射中共高层意见，那可能反映出中国在这里为对台湾动武制造藉口，以宣称中方无路可退来表明，如果中共将来对台动武也都是被逼作战，帮未来侵台塑造出师有名的一个藉口。宋国成表示，台湾必须要防备哪一日真是狼来了，对于中共的军事威胁不能够掉以轻心。徐州丰源铁链女事件自今年一月曝光以来，引发国内甚至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但是随着近来中国多地疫情爆发，外界视线聚焦疫情之际，中共丰源公安开始解决铁链女事件入面提出问题的人。中国良心记者赵兰健因为质疑丰源官方话铁链女杨某侠是原名小花梅的云南人，多次奔走云南小花梅家乡进行实地查访，最后得出结论，铁链女并非官方所称的小花梅。蔡兰健4月3号在微博发文披露，已经将多方获得的相关证据提交给中共最高检、公安部、江苏省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和徐州市公安局，实名举报小花梅并非铁链女。截至他发文的当日，仅有徐州市公安局还未签收他提交的举报证据。就在赵兰健等待徐州市公安局的签收回执单的时候，没想到等来的是公安局的传唤。他在微博贴出一张签署日期是4月15号的丰源公安局询问通知书，显示丰源公安局以查明铁链女案为由，要求赵兰健在15号上午前去接受询问。赵兰健在25号的微博贴文里面非常隐晦地表示，他15号在接受丰源公安局长达5个钟的内心教诲之后，签署了多项承诺。他在评论区也都留言说，亲爱的朋友们，我恳求你们不要再掂那三个字，我们一起能够呼吸。并且回复网友说，无论低头和抬头，请还原我为人。目前赵兰健的微博账号已经被禁言，微博上面有网民也都转发已经被屏蔽的相关链接，表示趁上海疫情转移了网友的视线之际，丰源公安开始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了。我们也都呼吁观众朋友继续关注徐州铁链女和向中共权力部门实名举报的良心记者赵兰健，如果有最新的相关消息也都欢迎同我们报料。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